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这一集啊，我们继续讲下外星生命时空门的第二集。上一集讲到泰勒的团队，他带着精良的仪器进驻美国西部高原犹他州皮行者这个神秘牧场之后呢，牧场的秘密啊就越挖越多了。他还拍成了一个系列的纪录片添，个名呢就叫做皮行者牧场的秘密。事实上，在研究小组进驻牧场的几年来，牧场里面的监控设备和一路跟着拍摄的摄制组已经拍到过不少 UFO 的画面了。这些 UFO 经常在他们做实验的时候就出现，有些、是快速移动的光点，有些就好像水滴那样在空中上下翻飞，还有些、顶部会发光，好像碟那样的物体，他们总是很快地出现又很快地消失。有阵时啊，甚至需要一格一格咁睇录像，先能够捕捉到佢哋噶。果然喺地面检测发现，鲨鱼牙嘅土地有好多嘅导电性，同一般嘅泥土完全唔一样噶。金属探测仪显示，地下可能存在住某一种大型嘅金属结构。團隊呢調嚟咗專業嘅鑽機向住地下去挖啦，挖咗冇幾耐啫，就挖到咗一種黑色嘅好似煤炭咁嘅物質，從嗰度一直到30米咁深，都充滿咗呢種黑色嘅物質。發現啦，呢個睇嚟好似煤炭咁嘅物質，佢又冇煤嘅成分。而是呢含有不少金属的成分，好像锰、铁、铝，甚至还具有放射性同位素的锡同钡。对航天工程了如指掌的泰勒就说了，如果将一架战斗机或者航天器压碎了，得到的成分就是这些了。难道这种黑色的物质是来自一个飞碟的残骸？鲨鱼牙是飞碟的坟场？泰勒说他更倾向于认为这些是一种超导材料，所以鲨鱼牙的土壤才有很高的导电性。牧场有可能是一块外星人設置在地球上邊的巨大的電池，一個外星飛船的充電站咁話，或者呢，依個就係喺依一度經常能夠遇到飛碟的原因啦。除咗鯊魚牙，牧場裏邊仲有更多靈異的地方。有一次，一個使人覺得最毛骨悚然的就是有一日，他们在鲨鱼牙的上空和飞碟的遭遇。队长泰勒和另外一名队员，他搭坐直升机在鲨鱼牙的上空搜集电池的数据，在他们爬升到750米高的第一个观测点开始平飞的时候，直升机上边的警报突然就响了上来， 提醒他们说，你们只是离地面得十二米咋，非常危险。他们呢就立刻向下边看看，没错啊，我们是在高空波，为什么会是离地面只有十二米呢？联络到地面上边的工作人员都说，是啊，你们的位置没错吧，那是怎样一回事呢？之前啊，我们不是讲过牧场里边存在着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泰勒他忽然就意识到肯定是有个隐形的飞行物在他们正下方十二米那里飞行，飞机呢将这个飞行物就错认为是地面了，先正会发出警报，好在警报一阵咁耐啫，就消失了。不过啊，当他们爬升到另一个高度，开始旋转平飞嗰阵时，警报声又再次响起。嗰阵时，飞机上边嘅三个人都明白咗，佢哋好可能系俾某个睇唔见嘅 UFO 跟踪住。不过好在外星人佢一般呢唔敢伤害人类，所以佢哋得以平安咁返回地面。就算是这样，三个人都吓到一身冷汗。在牧场里面做研究的泰勒博士和他们的团队发现牧场里面存在着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之后，认为啊，或者是隐形的飞碟啦，又或者是来自另外空间的生命。为了开拓思路，他们请来了一位犹太教拉比，想听下他的想法。拉比呢在犹太教里面是类似好像牧师那样的职位。牧场里面的二号牧场是灵异现象发生得最多的地方。拉比说有个土生土长的精灵啊，将那里当成了他自己的屋企。他说可以试下跟这个精灵沟通，这话犹太教的拉比牧师来到了二号牧场。拉比呢四周围看了一下之后，他选定了一个位置，大家就按照他指示用很多的石块在周围呢摆了一个圆形的石阵。夜幕降临之后，拉比牧师坐在石阵的中央，他开始念念有词，周围环绕着各种仪器和设备，准备随时捕捉可能发生的灵异现象。忽然间，监控室里面的热成像仪的屏幕上边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表明牧场里面那间屋啊开始急速地降温。为了实地验证一下，几个队员即刻就快速地冲向那间屋，刚刚走到屋的外边就感到一股凉气向着人直冲过来，就好像是一步冲入了有空调的房间那样。他们呢即刻就入到屋里面搜索了一圈之后，又发现不到有什么，那又是一种什么的力量能够将一整间屋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快速地降温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继续讲下泰勒团队他怎样侦察到精灵的存在。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第二日，团队佢仔细咁分析咗寻晚嘅录像，发现啦有一个温度极低嘅不明物体喺屋嘅附近一闪而过，速度就极快啦，温度又咁低，咁肯定唔会系动物啦。唔通真嘅系精灵咩？团队就决定再做一次实验。喺第二日嘅晚上，佢哋一边喺牧场里边用扩音器播放拉比牧师念经嘅录音，一边啊播放位咁监测住牧场温度急速降低嘅现象，果然又出现啦。牧场嘅经理汤姆看到一个白色的圆球迅速地飘入了附近的灌木丛里面，一边飘移一边以肉眼可以见到的速度变暗。同一个时间，附近的皮行者山上方的天空就开始发出了一明一暗的光，跟他们去年在野外观察那阵时看到的景象是一样的。那次观察之后，他们在山上边检测到高强度的电磁辐射，看来啊拉比牧师他念经真是有效。古人念经呢都讲究要高声朗读，佛经里面都有这样的讲法，说高声朗读真言就能够震动十方世界，这样看背后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通过念经还真的能够和另外空间的生命沟通，不过拉比通过念经召唤出来的到底是地球的精灵还是外星人呢？这个就没办法判断了。除了猶太拉比團隊啊，還請來了當地印第安人做這種溝通的實驗，以此用的是音樂。這個實驗的結果啊，就更加震驚了。為什麼呢？因為歌謠開啟了時空傳送門。牧場的東區有一個不起眼的小土堆，周围啊有啲散乱嘅石块，喺地面上睇呢又唔觉得有乜嘢特别噃，但系从高空啊就能够睇到佢哋组成咗一个螺旋状嘅图案。一位有当地印第安人血统嘅考古调查员乔纳逊多佛嚟睇咗之后就话，這種螺旋狀圖案在古代的岩石圖畫裡面是經常見到的，不單止只是在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現的。考古界有學者認為它可能代表著某一種門戶，是通往另一個空間的入口。當地的拿雅河人也都是這樣認為，他們的祖先啊是通過這些門戶來到地球。這樣說喬立森還帶他們去看了附近一個牧場裡面的岩石圖畫，上面呢就有這樣一個螺旋狀的圖案。這些岩石圖畫是住在這裡的古代印第安人畫的，他們在這裡已經生活了幾千年了，有用岩石的图画记录着生活场景的习惯。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螺旋状图案附近还刻画了一些人形的图案，不过这些人形都生得不是好像人类，有些那个面是方方正正的，有些头上边还长了天线。乔立森就说了，这些可能是古人眼里面的外星人，他们看到外星人从天而降 就将他们当作神明地来崇拜了。本来啊，大家听下就算了，没有将这个不起眼的土堆呢往深处去想。怎知啊，想不到没几多日之后，土堆上出现了异常的现象。高清摄像机在这里拍摄到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奇怪的柱，就在土堆的上方，形状啊不是很规则，不过呢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几百米的高空。后来激光雷达扫描到一团直径在十米左右红色物质，去覆盖住这一条柱的顶部。这样大家就不淡定了，难道这个土堆真是个通向另外时空的门户？如果是的话，那又怎样开启它呢？团队就想到住在附近的印第安人，既然这个关于门户的传说来自于这些印第安人，那他们或者就会有开启的办法吧。泰勒团队很快就请来了一个原住民的乐队。天黑之后，乐队在土堆下面开始进行他们传统的表演仪式。他们打起了皮鼓，唱起了古老的歌谣，同时啊，在旁边亦架起了各类的仪器，在这里开始工作，准备检测异常的现象。随着鼓点的敲响，节奏就越来越快，大家发现土堆的温度居然开始逐渐地上升，而演奏结束之后，温度又慢慢地降了下来。大家都看到呆了，一个乐队的表演居然有调控土地温度的效果，简直是不可思议。奥秘呢在哪里呢？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当音乐达到192赫兹一个音频的时候，土堆啊就开始升温了。看来192赫兹是个关键点。事实上几日前他们在牧场用不同的音频广播的时候，在192赫兹这个点上就观察到了 UFO 的出现。难道192赫兹就是打开另外空间的锁匙？为了做验证，团队要求乐队呢再表演一次，将鼓点的节奏尽量控制在192赫兹左右。灵异的现象果然又出现了，不过呢同上一次就不一样了。热诚仗义观察到土堆旁边有两个点的温度突然下降，同时呢乐队的成员说听到有人在上面走动，还看到一个来回移动的黑影。黑影很快就消失了，不过热诚仗义呢还是在那里捕捉到了温度异常的现象，也就是说那里确实有什么来过。第二天大家呢就将录像回放仔细地观察，发现就在乐队成员看到黑影那时，有两个高温的物体一先一后俯冲进入了地面，进入的地点刚好就是这个螺旋状的土堆附近。虽然啊，这次实验的结果还不足以证明这个土堆就是通向另外空间的门户，不过就有一个皮鼓，几个人简单地敲一敲，唱一唱，就能够引发出这么多异常的现象，那就真是被人大开眼界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继续讲下螺旋状图案的秘密。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三节时间，喺好多古老嘅文化里边，都非常讲究同神明嘅沟通。沟通嘅方式啊，同呢个乐队差唔多、哦，就系奏乐啦、吟唱，有阵时祭祀者仲一边跳舞一边唱歌。《詩經》屈原寫的九歌都是祭典神靈所唱的歌曲。從這次實驗來看，這些古老的儀式真的有和另外空間的生命溝通的能力。這些特別設計過的音樂和歌謠，或者真的會在某個音頻上面能夠和另外空間的某個世界產生共鳴，引起了那邊生命的關注。大家或者知道天才科學家尼古拉特斯拉，他因為具有很多超前時代的發明，被人們認為他是外星人或者時空穿越者。他就說過，如果你想發現宇宙的奧秘，就從能量、頻率和振動的角度去思考它。看來皮行者牧場的研究剛剛又是正好契合了這一點呢。幾日之後，為了發掘這個螺旋狀的土堆更多的秘密，研究團隊還在這裡放起了小火箭，目的就很單純，就是想將動靜搞大一點，看看那些另外空間的生命會有什麼反應。果然呢，沒使他們失望，就在小火箭發射的同時，高速攝像機拍到了一個球狀的飛行物，就好像魔術師變魔術那樣，在屏幕上邊瞬間出現了，而且飛下飛下就分裂成為了四五個小圓球。這個憑空出現的飛行物是否通過傳送門從另外的空間來的呢？更為奇異的是，另外一個從遠處飛來的高速光球一头就冲入了这个螺旋状的土堆，然后又在旁边的高地飞翻出来。这个地下到底是什么呢？那些光球为什么自由地进出？难道真是外星人的基地？团队决定探索一下地面下面的世界。他們僱用了一個專業的鑽探隊來開挖，他們選擇落手的是旁邊的那座皮行者山，鑽頭從山的側面鑽了進去，無奈就感覺受到了來自一種堅硬的物質的阻擋，將鑽頭跟著往旁邊去頂。後來經驗豐富的鑽頭操縱員就說了，鑽頭碰到了一個半圓形的物體，這個物體大概有100多米長，那它又會是什麼呢？鑽探隊就繼續向地下開挖了。鑽頭碰到半圓形物體之後，帶出來的土壤裡面有一些薄片，看上去又不像是岩石。團隊將樣品就送到猶他大學找專家做鑑定了。結果又使大家大吃一驚，原來這些薄片是金屬片，它一面的含鐵量約為 26%， 另一面的含鐵量就高達 72% 那麼高。這個 个显然不会是自然界的产物啦。不单止这样，他们还在薄片里面发现了钕和铀。钕是一种半导体的材料，而铀呢可以做超导的材料。以几个特点结合在一起，讲明了什么呢？专家说，这个薄片和宇宙飞船表面用的材料就很类似了，它可以防止飞船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被高温烧毁。这样的材料为什么会被埋在地下呢？难道这座山根本就不是山，而是一个停宇宙飞船的仓库？如果是的话，仓库的主人又是谁个呢？为了弄清楚情况，团队呢决定换个角度再转过，结果这次还是未能够成功。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了在那个螺旋形的土堆附近，垂直地往下转的时候，有一阵就会遇到同样的阻力。技术人员说，砖头的压力啊已经达到8000磅了，但是依然就没有办法前进，他们就只好放弃，然后将砖头拉了出来。细心的牧场经理汤姆去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砖头完好无损，在8000磅的巨大压力底下转了半日，居然啊有一点磨损的痕迹都没有。那砖头碰到的肯定不是一块岩石，也不可能是金属，阻挡它唯一的可能就是一个无形的墙，类似结界的这样一个墙。这种看不见的结界在鲨鱼牙的上空也都出现过。鲨鱼牙我们在上一集介绍过，是研究团队在牧场做实验的重点区域。领队泰勒他怀疑鲨鱼牙在地底下有个虫洞，而先进的激光雷达扫描出来的数据似乎支持他的观点。雷达呢先是在地面上扫到了一个黑色的区域，数据到了这里就失踪了。而在这个地底60米的深处，雷达啊还扫到了一个类似甜甜圈形状的物体。再加上之前的发现，鲨鱼牙上边的一个空洞，三者拼接在一起，就是一个劳伦兹虫洞的模型。几年以来，团队在鲨鱼牙这块地方做过不少的实验，奇异的现象层出不穷，好似将一个樽，佢会自己逆风咁漂移，又有小火箭会无故咁转弯，甚至啊凭空消失添。激光呢又会被屏蔽，信号无故失踪等等。如果一度真系有个虫洞，咁呢啲现象就都得到好好嘅解释啦。而在肉眼看不见的空间，鲨鱼牙的上空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的，就好像小火箭在9米的高度爆炸、碰撞或者偏离轨道，地面发射的激光柱呢也会在这个高度短暂地消失。后来团队对鲨鱼牙上空进行了空中激光雷达扫描，发现这里笼罩着一团好像云一样的物质。虽然它摸不到又看不到，但是呢可以说是非常强大。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呢我们继续讲下泰勒团队对平衡者牧场的探查越来越多的秘密。
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四节时间，为咗探索鲨鱼牙更多嘅秘密，团队呢启动咗一门激光炮。呢种激光炮嘅功率就好强，射出嘅激光可以直达外太空。不过就喺几十米嘅高空，激光牙居然俾拦截咗。就好似被一把无形的遮遮住咗咁样。为咗一窥呢把遮嘅真容，团队呢就调嚟咗更加先进嘅地面红外激光雷达，对鲨鱼牙进行全面嘅扫描，发现鲨鱼牙嘅上空笼罩住一个巨大嘅圆锥形物体，喺屏幕嘅上方呢。就好似是一层若隐若现的薄纱，它有成600米咁高，直径达到 1.6 公里，几乎将整个牧场都罩住了。这种无形的能拦截激光和小火箭的薄纱是由什么物质构成呢？如果它真的是由能量构成的结界，咁又係邊個將佢設置喺嗰一個地方呢？係外星人定係外星空間嘅生命？佢哋喺嗰度嘅作用又係乜嘢呢？唔通呢度真係有通向另外空間嘅蟲洞？而呢個結界就係為保護蟲洞而設嘅？問題就越嚟越多啦。體納團隊經過幾年的研究，確定了幾個重點。他們沿著牧場的兩個台地，從西到東幾個地點，從牧場的老屋、中央的三角區和台地，以及台地東邊的一塊區域，團隊呢，他經常在這個地方觀察到 UAP 呢是 UFO 的最新叫法，它還觀察到異常的能量和疑似蟲洞。蟲洞呢就是時空隧道，同時時空之門的現象。除了以上的幾個重要區域之外，在台地的頂部，印第安人螺旋形的石圈、牧場南邊的灌木叢、草地和溪流，亦曾經觀察到奇特的現象。在2024年的研究裏面，團隊呢又有了更多驚人的發現了。泰勒帶領著隊員在溪流發現了一隻動物的屍體。這隻動物呢，它長著出奇巨大的軟牙，還有著強壯的下顎骨。泰納將這隻動物的下顎骨就取了下來，用採樣的袋載好，帶回去請專家鑑定。一週之後，動物專家的鑑定就出來了。動物專家拿著膠囊、大灰囊來和泰納採集的樣本作比較。泰納所找到的動物下顎骨比膠囊和大灰囊都要厚，而且極其強壯。下顎骨的上面的軟牙比大灰囊的軟牙就更大更強。專家的話使到團隊呢就想起一件最新的發現，就在牧場的南部灌木叢裏面發現了一具牛的骨架，其中的一條肋骨呢是被一種未知的動物咬穿了。動物專家聽到這個故事之後就懵了， 佢不可置信咁搖咗一下個頭，因為呢喺猶他州嘅野外，經常出沒嘅就係郊狼同大灰狼，但係呢兩種動物都冇咁強嘅咬合力嘅喎，更加冇咁厲害嘅軟牙，但係團隊就堅持牛嘅肋骨係被咬穿嘅事實確實發生咗。動物專家諗咗諗，佢就攞出咗一張照片俾大家睇。團員咧就定睛一睇，依個係一張動物下顎骨嘅化石照片，同泰勒送嚟嘅動物下顎骨就非常相似喎。隊員就一邊驚呼啦，一邊惋惜，唔通依個就係揾咗30年嘅巨狼嚟？於是一個隊員就指住個照片，小心翼翼咁問：依只係乜嘢動物嚟呢？動物學家就沉默咗一陣，佢話：依一隻係叫做恐龍嘅下顎骨化石嘅照片。嚇！恐龍！聽到呢兩個字，全體嘅隊員都愕曬然。恐龍已經係滅絕咗嘅科類動物，亦係北美著名嘅史前肉食動物噃。佢哋大約生活喺10000年之前。最早嘅恐龍化石嘅標本係喺1854年發現。恐龍的平均尺寸和今日最大的大灰狼差不多大，不過呢，他們的下顎骨和牙齒都遠比大灰狼強壯，咬合力極強，恐龍和冰河時代的劍齒虎、猛犸象屬同一時期的生物，不過冰河時代的巨獸早在大約10000年前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牧場附近又怎會找到一種史前猛獸的屍體呢？動物學家又補充了一句，在溪流找到的這個下顎骨還是屬於未成年的恐龍嚟。這句話就給沉思的泰勒一個靈感，剝皮行者牧場的附近出現了一種史前的猛獸，難道是跟自己在2023年發現的時空之門有關嗎？史前的猛獸是否穿越了時空之門，由10000年前來到了今天啊？皮行者牧場的秘密啊，就越挖越多了。史前頻道皮行者牧場的秘密這個紀錄片已經越來越受到歡迎，現在已經拍完了5季，第6季呢亦正在度籌劃緊，或者這種種的謎團在第6季裡面會得到解答呢？我們這集的時間到了，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